那会把悔改的系列最后一讲我们讲完，是第七讲。那我们前面提到过，关于悔改的系列的最后两次呢，我们是会讲关于圣徒，就是基督徒他的在生命中的悔改。那我们今天呢会讲两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在圣经里啊，一个叫大卫，一个叫彼得。大家应该毫无疑问的会知道，在天上你们一定能看见大卫，看见彼得，对吗？所以这就意味着呢，他们两位都是主的孩子。他们是主的孩子，会不会犯错呢？会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会看很多的内容啊，我们今天会对大家的圣经知识呢稍微有一点要求，就你大概要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会讲到诗篇的32和51，讲到路加福音的22章的一部分，和讲到约翰福音的21章的一部分。那我们先看第一页啊，那我们先看两种常见的情形啊，就是基督徒或者说得救的人呢，他有的时候会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会发生在哪两种情形下？大卫和彼得呢，给了我们两个很好的例子。那我们先看大卫啊，在撒母耳记下的11章，他是怎么掉在那个最大的他一生中最大的试探里面的。过了一年，撒母耳记下11章第1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啊，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好，那后面的内容我们就不讲了。那这是他掉进试探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呢，你会发现呢，大卫有个很重要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是他离开了他本来的属灵职分。他的属灵职分是什么？他是以色列的王啊。我们注意他，当他在打仗的时候啊，他其实在整整的13年里面啊，从17岁到30岁啊，他经历了很多试探。这个试探他都得胜了。这个试探是什么？扫罗去逼迫他，对不对？但扫罗在逼迫他的过程中，他在做什么？他在带领这些跟随他的这些勇士啊，一直还在服侍神，对不对？但是呢，他摔倒的时候，他软弱的时候，却是一次呢，谁在征战呢？他的元帅约押在征战。他在哪？他在皇宫睡懒觉啊。他睡到什么时候呢？他睡到太阳快落山了。那就说明他睡了多长时间？他睡了一整天啊。睡觉起来以后呢，我们经常会想啊，那睡觉起来以后应该干点正常正经的事情哈，作为一个王。那他又在干什么呢？他去平顶上游行。游行的意思就是没事就在那逛啊。所以当他离开他的职分的时候，犯罪的温床啊，试探的温床就产生了。但问题是在这个时候他是不是一定会掉在试探里呢？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当他真的知道他会面临试探，当他真的知道这个世界啊不是我们的家的时候，他里面会有警醒的啊。那就意味着呢，当他看见不该看的东西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他赶紧跑嘛。所以当我们会不会基督徒会不会碰到试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会经常碰到试探。碰到试探该怎么办？远离他们跑嘛。但大卫是什么？大卫他差人去打听这个妇人是谁，他就掉进去了。所以在这里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的职分是什么？我们的职分是祭司啊。祭司是个什么职分呢？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一群人，是神从世界里招出来的一群人。大家想想旧约的祭司他们是什么？他们在以色列的整个产业里他们分到了地吗？他们没有分到地。然后神告诉他们谁是他们的产业啊？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然后他们的职分是什么？他们的职分是站在神和人中间，来保护这群众民，同时呢也带着这些众民来到神面前求神悦纳。他们是有一定自己的工作要做的。所以当我们作为神所招的祭司啊，当我们离开我们的职分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可能面对试探掉进去。每一个基督徒啊， 当我们活在世界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各样的从世界来的诱惑。我比方说呢，我们最多见到的就是钱财，对吧？钱财本身它是中性的，但是当你做得很顺的时候呢，你说哎呀，这个赚钱啊，真是啊，这很令我满足的。然后你会发现呢，这样东西就越来越抓住你的心了。当这个时候啊，你就处在三宝记下的第二章和第三第一三宝记下十一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中间了。这时候你干什么？你该跑。你要知道这样东西快把你抓住了。所以当你里面哈、有一颗警惕的心，你知道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当这样东西出来，它要诱惑你的时候，你就会远离，你就会征战。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知道我是软弱的，你能帮助我吗？大卫在那一天，他首先离开他的职分，其次他里面没有一颗警醒的心，就掉下去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彼得是怎么掉进去的。我们看下一页，在马太福音的26章呢，是31节是这么说的。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好，人的堕落啊，是可以分两个方向的，向下堕落和向上堕落。向上堕落的就是我认为我一定不会堕落，我认为我其实跟神一样很圣洁，很有力量，能胜过一切试探，这就叫向上堕落。所以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我讲过三种试探，对吗？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三种试探呢是撒旦的武器。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的时候，他也面对这三种试探。撒旦会用三种的方式来试探你，但是呢，最终神审判我们的罪的时候，会说就是怪撒旦，所以你没责任吗？那否则的话，神凭什么审判人呢？这说明人里面一定会回应这三种试探。这就是我们讲的两种情形，你会怎么回应呢？你或者会向下堕落回应，或者会向上堕落回应。所以在这里讲到的骄傲是指什么？我认为我一定可以。彼得就是这么掉下去的。大卫的掉下去是什么？我完全不设防，哎呀，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大家记不记得旧约有一个王啊，叫西西家王，他是不是很属神的一个王？他打过一场非常著名的仗，对不对？天使一晚上出去，185000敌人就死了。这么著名的仗，是西西家的祷告神给他的恩典。好，你知道西西家什么时候堕落的吗？打完胜仗以后他就堕落了，因为巴比伦王来拜访他的时候，他一高兴就把全部的财宝、全部武库里的兵器全部给他看，显摆自己啊。人什么时候堕落的？你或者向下堕落的时候，就是你不设防，你觉得我真的可以，哎呀，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太舒服了，这个世界其实还是挺让我愉悦的。还有一种呢，我不是不设防，我认为我肯定我是设防的，而且我一定能打得赢。所以彼得说到什么？别人就算别人是这样，我肯定不会这样。掉下去。好，我们想一想，我们假设啊，彼得三次不认主是非常著名的故事，就像大卫和拔示巴犯奸淫，这非常著名的故事。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背景啊。彼得在那天晚上鸡叫以先，他就三次不认主了。注意，在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前提条件的事，就是彼得在那天晚上跟着耶稣进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绝大部分跟从耶稣的门徒全都跑了，包括应该是马可，他甚至是赤着身子跑了的一个少年人，他连衣服都不要了。好，我想问你，如果他是衣服都不要了赶紧就跑了，他会三次不认主吗？他不会。为什么？因为他干脆就不在那个院子里， 那天为什么彼得会三次不认主？因为他认为我一定是那一个最后站在主身边可以保护他用生命保护他的那一位，所以我敢跟着他到大祭司的院子里，然后一站在那，连边上一个使女问他，他就慌得不认主了。我们不要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劝告。所以在这里，如果彼得当晚不去大祭司院子，他就不会跌倒。他为什么会去大祭司院子呢？因为他对自己的认识是我一定不会。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认为自己的属灵生命一定是非常成熟稳定，而且是跟身边的基督徒比较的时候，我一定是比你们强的时候呢，容易受试探。好，大家注意两个我们怎么回应哈。当我们回应撒旦的三个试探的时候，我们的心的状态是什么？一个是我不设防，一个呢我认为我可以。好，我们看怎么悔改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悔改的系列哈。我们看下一页，那大卫的悔改呢，诗篇里有两个很重要的经节，就是诗篇的32篇和诗篇的51篇啊，是大卫非常著名的悔改诗篇。我也建议呢，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当我们需要有悔改的经文的时候呢，都去这两段里面找。所以我们看一下，截取一些经文来看一下，诗篇的32篇的第3节，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知道一样事情错了而不跟神去认的时候，我们是个什么状态呢？就是这样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一定躲不掉的，因为你是有灵的人。你可以把一切责任推在别人身上，当你自己关起门来对着神的时候，你就是这个状态，一定的。因为神一定会在你心里告诉你你错在哪里。在这里啊，我们一定要记得一点，我们所谓的谦卑是对着神的，首先是对着神，然后才有力量是对着人的。当我们对神谦卑的时候，就意味着我可以把责任推给其他任何人。当我们在有矛盾有苦难的时候，我们第一先归因分析，先找责任，都是因为你。好，就算我找了，就算你也有责任，我推出去了，好，回到我这里，你觉得神会怎么跟我说？神会在我安静的时候，在里面用微小而坚定的声音告诉你，你错在哪里。你觉得大卫犯这个罪88没有责任吗？那88也有责任的嘛。大卫可不可以就埋怨88？也是可以的嘛，对不对？但他是就因此神就不说他了吗？注意，在这个时候啊，发生在什么时候？当大卫犯了奸淫，又杀了人，又撒了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先知拿单再去找他。在这样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卫是个什么状态？就是诗篇32篇讲这个状态，他心里没有安息，他很痛苦。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每一个基督徒，当你重生得救了以后，圣灵一定会在你里面告诉你你亏欠神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立刻马上到神那里去，不要拖。这就是这一节告诉我们的。当他应着景象不悔改的时候，他灵命低落到一个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见一些这样的见证。有的基督徒呢，可能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他跟神呢有一个摔跤的过程。比方说我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啊，一个父亲，他的孩子，他是个基督徒，他的孩子呢夭折了，因此他就埋怨神，啊，心里极深的埋怨，就埋怨到什么时候呢？大家想一想，埋怨他满头白发的时候，他终于知道他错了。你可能会说啊，难道这不对吗？但你要知道，当他知道错了的时候，几十年过去了，对不对？不要去耽误这几十年，神会在你心里告诉你，不是定罪的心告诉你，不是那逼迫你声音告诉你，是用温柔而坚定的声音告诉你，孩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像一个小孩子，他就是不肯，我就是不肯，就是要埋怨神。啊，当你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主啊？你怜悯我，我相信你们。在这里，大卫他就是不肯。不肯的原因肯定也理解嘛，一个王做了那么糟糕的事，向全众民去认罪，他有很多的负担哈，有很多的包袱。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在诗篇的32篇的第五节，然后大卫是怎么劝告我们的呢？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这是一个祷告。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辔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好，这里讲了几层意思啊。第一层意思呢，就是悔改必带来赦免。所以为什么要越早的到神那里去越好？我们良心的负罪感啊，对人的杀伤力是所有的杀伤力里面最大的，因为它是从里面开始有的。你连晚上都睡不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一直在一个抓住的东西，就看刚才这个父亲他对神的埋怨，还有可能呢，就是别人伤害了你啊，你里面很苦毒，你说主啊，你怎么不审判那个人？你怎么不去伸张你的公义？然后你抓住这样东西，然后你会发现，当你抓住这样东西的时候，你觉都睡不好，你饭都吃不好，没错吧？这就是大卫说，这也是要悔改的。这个时候怎么悔改？就是我到神那里去，我说主啊，我交给你了，我不再埋怨，我不再到你那里去要你来做什么伸张公义。我知道你是有恩典，你是有你的时间表的神。所以在这儿，我们到主那里去，不是说为了他的益处，是为了我的益处。我什么时候能重回安息？我的良心什么时候能让我重归喜乐的心？立刻马上你跟主任就好了。然后呢，你悔改是有时间的，因为你一直的拖，我们在这地上哪有多少年啊？像这个父亲，他可能真的到最后意识到他不该去抱怨神的时候，已经满头白发了。啊，大家已经很好啊，那又还有可能什么？当大水泛滥的时候的意思就是，审判来临的时候，人进到永恒里还怎么悔改？大家想一想，路加福音16章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发生在永恒里，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的对话，这样的故事，那财主悔改有意义吗？他甚至想让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回去警告他的几个兄弟，他知道这个不应该这么来，不应该到这里来，不该来，没有用啊。所以当大水泛滥，永恒审判来临的时候，悔改就变得没有价值了。所以当我们还有时间还在地上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你到他那里去啊，你把一切的重担交给他呀，对不对？为什么不呢？为了你自己的益处。然后呢，还有一种方式，他说你不要像骡马那样。骡马是什么？就是嚼环和辔头啊，就是你是要用一种勒住他的方式来约束他。我们很多时候孩子，你当你发现你怎么讲他也不听的时候呢，你就想用一些手段啊，比方说打游戏的孩子想收掉他的电脑啊，断了他的 WiFi 啊，对，就是那可不可以呢？当然也可以，问题是你勒得住他的手，你勒得住他的心吗？他可不可以在你没注意的时候，可不可以他躲在外面的时候他也做同样的事呢？他可以的，他一样的。所以在这儿，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你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悔改。所以大卫在这里劝告每一个听见他悔改的人，都说你要早一点，你要相信神会赦免你。你呢，不要让神就用嚼环和辔头一个绳子拽着你，这不就跟骡马一样吗？不要这样。他劝告我们自己愿意。好，我们再来看，我们看下一个大卫的，还是在大卫的祷告啊，大卫的悔改里啊，我们来看祷告。他怎么祷告的啊？诗篇的51的第一节啊，大卫与拔示巴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 他作这诗交与灵长，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好，在这里会注意到这个时候，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拿单先知已经到了大卫那，指出他的罪。啊，这时候大卫表现的就很值得我们学习了，他马上谦卑下来，来悔改。所以呢，神在我们基督徒，在我们已经得救以后，当我们犯罪以后啊，他会怎么样？他会先等我们自己醒过来，发现我们一直像大卫那样啊，就是始终跨不出这一步的时候呢，他会差他的工人来告诉你，这个无论什么时候，你第一时间去做这个祷告就对了。这个祷告是怎样的祷告呢？大卫借着祷告，把自己放在神的怜悯里，这点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先要建立对神的认识，这个形象的认识准确非常重要。神不是来定罪的，他是让人因他可以得救得赦免的。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实？为什么很多时候不敢悔改？当然怕人是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你不知道神是怎么看待你这件事情，你怕他，怕他打你呀。就像一个孩子，为什么他不敢回来承认他做错的事？他害怕爸妈打他呀。好，现在你从圣经里你能建立一个很清楚的属灵的概念，神如果要击打你，你还能在地上现在站在这里坐在这里吗？你不可以。神既然容忍包容你到现在，难道他不喜悦你起来跪在他面前把你该认的跟他认吗？他难道不把更大的慈爱跟怜悯赐给你吗？大卫聪明有智慧就是在这点上。大卫合神心意啊，神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不是说大卫不犯罪啊，是大卫真知道神是怎样的神，他真知道神的本相是什么，神就是爱嘛。所以大卫他来到神面前，他不是用自己的义和争辩来涂抹自己的罪的，对不对？大家把自己放在大卫那个当口，假设你是大卫，假设你拖了很久你也不悔改，这时候来了一个先知叫拿单，他指着你把你的罪说出来的时候，假设是我，我会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说你怎么不找八十八呢？你先找我，是不是？我说你怎么不去找那些比我做的更恶的事情的人呢？你为什么先找我？然后我还会说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带领以色列人立了多少功吗？你知不知道我当年躲着扫罗他追逼我的时候我做了多少义行吗？大卫有说这些吗？大卫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卫深知道我们站在主面前的时候不是去主张自己的善行和义行的，而是去把自己放在他的怜悯里。因为你知道他是谁，不是我是谁，我真的是不配的。既然我已经做错了，我就越早的来到他面前，诚实的把自己的错说给他听。不是说你说了他才知道，是你说了，你的负罪感才能丢掉。大家意识到差别了吗？你不说，上帝不知道吗？上帝不知道大卫做那些恶事吗？上帝早知道。上帝为什么等大卫等了那么长时间才让拿单去找他？上帝就盼望大卫能回头吗？上帝是个全知全能的神，但是为什么上帝还是要大卫做这样的祷告呢？因为大卫不说出来，他怎么睡得着觉呢？他怎么得神的赦免呢？好，所以大卫他相信，首先他把自己放在神的怜悯里而不是审判里。所以当你主张自己的义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当你祈求神的怜悯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放在神的慈爱里。好，大卫还有一个值得你学习的，就是他深深相信他只要求了就给他。这种时候啊，是显出信心很关键的时候。我们人很多时候呢，当我们不是带着我要求赦免的心来到教会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虽然我不说，但是我多少呢都会想起我做对的时候，做好的时候。就我们在这地上，在这世界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了，就是交换，就是配得，就是我拿我有价值的东西来换我想要的东西， 这种法则你已经深深的进到了你的行为模式里，直到这一个 moment， 直到这一时刻，这个时刻是什么呢？你还能拿什么到上帝面前去换赦免你呢？大家想过没有？你能拿什么？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就显明大卫的信心，是不是相信救恩是白白得的，对吧？他拿什么？大卫说，我做的这件错事我拿什么来还？我还不了，我只有拿命啊，对吧？因为大卫做的事在以色列律法里就是石头打死，还不止一次，犯奸淫就打死一次，杀人更是要打死，可能是几个死刑加在一起的。他拿什么？他什么也没有，但他知道一点，神全然赦免，而是白白给你，这就是救恩的意义。现在大家知道，是不是只有你得救的时候才需要福音呢？不是的，你一辈子都需要救恩，对不对？大卫是这个时候得救的吗？大卫不是，大卫早就是神的孩子了，是不是？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卫又回到他得救的根本呢？你也是一样，我也是一样啊。我们做错的时候回到哪去？回到我们当初得救所倚靠的耶稣的血，耶稣的身体上去。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诗篇的51篇，他的下一个祷告啊，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在这里呢，我们注意大卫所说的这几句话讲到了几个事实。第一呢，大卫知道自己犯罪，虽然得罪了人，但他更知道他得罪了神，而且他深知自己犯罪是他犯罪的本性。所以认识自己做错事啊，是有认识到几个级别的。最糟糕的级别就是我是有错，但是他错更大，这个是最糟糕的级别。所以重点是但是后面的部分啊，前面是引子。这种认罪方式是完全不可取的。还有一种认罪方式是什么？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本相不差的，我就是不小心啊。这个呢已经比第一个要好了，但还是不对。大卫的认错是什么？他说，我从母腹里就是有罪的。你说你做错一件事，怎么就追到你在母腹里的状态去了呢？他在讲犯罪的本性，在讲罪性，他没有在讲罪行。罪行是个结果，罪性才是发动机。当你认识到你发动机都坏了，这样的认识才能保证你认识是彻底的。否则你会认为呢，我还可以改良哎。你还可以改良的时候，下次你见到同样的事就不会跑了。下次大卫见到同样的事，他会怎么办？他赶紧转身，他就跑了，他不会去打听这个人是谁。因为什么？他知道他里面有一个发动机是坏的，他知道他本性就是犯罪的。好，现在呢，他求神的慈爱是什么？他说，你不单单要洁净我外面，洁净我里面。阿们，这个太重要了。大家记不记得在最初的时候，第一次审判，神审判全地用的是什么？洪水灭地，对吧？我们上一次讲到受洗的意义的时候用的例子就是挪亚方舟的例子。大家想想，水能洗什么？水能洗外面，对吧？假设你的盘子脏了，你可以用水洗。假设你发现你盘子的这个陶瓷里面有个杂质，怎么办？你用火，用火。所以第二次神来的时候，他得用火来洁净全地。所以火是洗里面的，水是洗外面的。这就是象征的圣灵，就象征就是火啊，对吧？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就像火降下来？他要什么？他要洗你的里面。这就是大卫祷告的意思。大卫虽然处在旧约，但是他的认识超越他同时代的很多圣徒，因为他真知道，我里面你得重新再生我一次。所以当你得救的时候，我们常用另外一个词叫什么？重生。这就大卫讲的意思，你给我一个新的灵啊，我从里面的发动机就是干净的。好，我们再往下看，他也不愿意离开神啊，依然伏在神的手下， 就是他这个状态呢是非常对的。我们时间原因就不再细讲，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 啊，十六节五十一篇的十六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呢、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在这儿呢，大卫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虽然神在旧约呢问人要很多的祭物，有很多的礼仪，但这都是象征。神真正要的不是这样东西，神真正要的是你献这样东西时候的心。我再说一遍，神真正要的是你做这样事情，献这样东西，你的心是什么。我岔开来讲一个小例子啊，在旧约呢啊，在马拉基书里面讲到最后一卷书，他说当时的人呢、啊，神很厌恶他们在哪呢，就他们经常拿一些什么塌鼻子的瘸腿的羊啊去献，甚至有偷来的去献。神就很厌恶这样的祭物，为什么？因为你献的心就不对嘛，它不是这样东西，是你里面的心是怎么样。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犯了罪以后，虽然你不在意有形的牛羊的祭物到神面前，你以什么样的心到他面前去？忧伤痛悔的心呢、啊？当你有忧伤痛悔的心，神就必不轻看，这就是祷告的意义了。好，那你借着祷告为自己求主的赦免的时候，你带着什么心？你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啊，我们来看彼得的悔改。那彼得的悔改呢，在路加福音的22章里啊，他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神的慈爱。我们为什么会跟主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你千万不要相信你自己里面会生出这个力，除非当你看见神有多好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22章的60节，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到这时候结束了。61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在彼得刚刚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我跟他讲一下地理位置哈，当时的位置是什么呢？主在那边远处的地方呢，正在受逼迫啊，大祭司以及他周围的人呢，正在虐待主。这时候呢，彼得远远站着呢，跟着一些仆人使女站在一起烤火，而这仆人使女呢，不停的三次问他，哎，你就是跟着那个人一伙的？彼得就三次否认，我不认识那个人，不认识耶稣。直到他三次否认完，他等于犯罪跌倒就走完了。神立刻，耶稣在鸡一叫，他立刻转身，眼睛看了彼得一眼。好，圣经没有讲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是有圣灵的基督徒。你问问你里面圣灵的声音，神当时的眼神里是什么？是爱吗？不是吗？不是吗？你觉得神的眼神里是什么？是慈爱吗？所以彼得才会出去痛哭吗？对不对？如果这眼神是刀子般杀人的眼神，彼得会怎么办？逃跑吗？不是吗？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你悔改了会被打断腿，你会怎么样？跑吗？如果你发现你得罪的人正在用慈爱的眼神看你，你会怎么办？你会出去哭吗？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彼得那天经历了两个意外，第一个意外就是神的慈爱远比他想的要深，第二个意外是自己远比自己想的要糟糕。这就是我们会经历的意外。我们总是高估自己啊，我们总是低估神，我们总是高估自己的善呢，总是低估神的慈爱。好，我们再往下看啊，看下一页，约翰福音的21章啊，这是彼得悔改之后发生的事情，21章的第2节，他们呢要出去打鱼啊，有西门彼得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又有两个门徒啊都在一处。第3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这里你会看见啊，彼得虽然出去痛哭了，但他不知道主会复活啊，他还是没有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呢，当他们知道主死了埋了，其实他们也知道坟墓空了，但他们里面还是很空荡荡的。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他回去打鱼啊，打鱼代表什么？打鱼代表世界啊，不是说打鱼不对啊，而是呢打鱼它没有终极的价值，它不可能满足你的灵。当你灵里有需要，灵里有状况的时候，你去打鱼是不可能让你越变越好的，你灵里状态越来越好的。所以打鱼或者说世界呢，是不能给人以忧伤痛悔里的平安的，只有主可以。所以当他们去打鱼，他打了一晚上打着了吗？没有，这个形象已经很清楚了，他打不着。所以虽然彼得痛悔呢，但依然是主在找他，对吧？主用一个眼神使得彼得出去痛哭，有痛悔的心，主依然亲自去找他。主的形象啊，哎，实在是太好了。彼得在那个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彼得的心呢，他很空落落的，是吧？他其实很想主，但他也不知道主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上哪里去跟主说对不起。这时候主就到他身边来了。当彼得一知道是主的时候，他迫切想要回到主身边的心就显出来了，对不对？显然他是想要悔改的。但问题是他在这个急切回去之前，他做了一个动作，圣经还讲了，他把衣服穿上了啊。衣服穿上这件事情是不合常理的。为什么不合常理？因为他要跳在水里啊。假设你今天要进到水里去救一个人要溺水了，你会怎么办？你先把衣服脱了，是不是？你哪有你下去救人之前你先把你的衣服穿上吗？这怎么游呢？他是一个专业渔夫，哎，他不懂吗？他为什么要穿上衣服去呢？他谦卑了吗？对不对？他知道他要见的是谁，他终于知道是主，不是我。我彼得其实不配嘛，我怎么能赤着上身去见主呢？对吧？我哪怕浑身湿了，我披着这件衣服，我也要披着，我再游到他身边去。所以彼得的转变，这一次你就看见了，对吗？他不再是那一个说我一定你们全部都会不认主，我一定不会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彼得了。好，还有一个证据，我们再往下看，看下一页啊，到约翰福音21章的第15节，他们有一番对话啊。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17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西门，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主为什么要去找彼得？就是为了这次。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要用三次的问话，三次的呼召，再把他挽回回来。所以你会看见啊，即便是在悔改这件事情上，主动做工的还是主自己。哪一件属灵的事是我们人有力量发起的？不可能的，是神差拿单去推着大卫做这个悔改，是神亲自回来去呼召彼得来做这三次，说主啊我爱你。好，在这样的问话里，主用了一个比较，主说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这是鱼啊，对吧？这地上这些东西啊。好，我问大家，彼得为什么会三次不认主啊？他就害怕他这100多斤没了吗？就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些了吗？如果他不怕这100多斤没了，他怎么可能会不认主呢？所以在这些和主之间，当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以后，你就自由了。这就是主想告诉彼得的。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终归有一天，撒旦会把你推到一个境况里，让你和主和这些之间做个选择的。这就是当罗德带着他的妻子出来索多玛的时候， 天使告诉他不要回头看的例子了。因为你的心还在这些上的时候就会回头看了，因为终归有一天你离开这地的时候，这些你是带不走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主以三次呼召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了，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这个时候假设啊，假设是原来的彼得，我说假设他会怎么回答说，这还用说吗？肯定是嘛，我爱你肯定比这些深嘛，别人爱世界我都不可能爱世界嘛，对不对？这就是老彼得，对吗？你看转变之后的彼得是怎么样的，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了，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啊，这个太重要了，你知道我爱你，他没有说我爱你啊，我来到主面前我可以说，主啊你看我很爱你的，这是一个肯定句。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是个什么句子？这是你做主，我对自己我都没把握，但你知道我的心吗？我跪在这里我的心你知道的，但是我站起来我可能又掉沟里了，这就是我呀，我从出母腹就是犯罪的，我可能今天会把主权交给圣灵，明天我就像大卫那样不小心就乱看了，就掉进去了。主啊，但是你知道我真的是爱你的。阿们，这个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们，当你悔改之后你在主面前就降下来了，你说主啊我只是爱你的，但是我其实对自己是没把握的。彼得向上堕落又回来了，对不对？大卫向下堕落又回来了。好，我们看最后一页，我们做个总结啊。悔改的生命里呢，你到这里呢七次全部讲完了，我们看见呢做工的是谁，是一个信实而有恩典的神。所以借着今天的两个对比的例子啊，我们做几个总结。我们第一个看见呢是基督徒啊，已经得救的人，我们要警惕什么，我们要警惕世界来的诱惑和骄傲，避免受试探，就你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同时呢你要记得没有什么过犯神不能赦免的，无论你今天在什么样的过犯里，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大到一个程度神不能赦免你。我再说一遍，无论你做错了什么事，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我相信在座的人应该没有手上是杀了人还没有伏法的吧，我相信应该没有啊。对，但我可以告诉你哈，大卫在被拿单指出来的时候，他手上是有人血在他手上的，他把八十八的丈夫杀了，上帝赦免了大卫吗？赦免了。上帝能赦免你吗？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只要你愿意啊。你说对，我虽然没杀人，但是我也属灵上犯了很多错。你犯了再大的错，有比不认主更大的吗？有比当着世界众人三次不认主更大的吗？有比对着神发誓说不认识他更大的吗？你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里有一次是发誓不认主的，那个时候犹太人发誓会怎么发誓啊？对着谁发誓啊？对着你发誓，对着我发誓啊？对着上帝发誓不认识上帝耶。有比这更糟糕的罪吗？你知道大卫和彼得犯的罪可能是肉体和灵里犯的罪里最大的两种了。神能赦免他，神能赦免你吗？神可以，但是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赶紧起来呀，跟神说对不起啊。所以悔改要及时从罪中出来，带着忧伤痛悔的心相信神的赦免和慈爱。我们的动作应该是什么？起来，带着忧伤痛悔的心，不是关别人什么事，就是我自己。然后呢，我有信心，我相信我只要这么做神就一定赦免我。所以最后呢，我用一段经文来结束这一长篇的系列啊，就是用约翰一书的一章到二章里的几节经文。约翰一书呢，就新约的约翰一书说，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二章一节，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阿门。阿门。哎，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你的罪。当你软弱跌倒的时候，你记得在神那里有一位替你代求的，所以爱你，爱你到一个地步，为他为你的生命献上，为你的罪献上生命代价的，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是你一生的依靠，而这依靠的基础就是主啊，我错了，求你赦免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我们是一群不配的孩子，但是我们却得着了那极大难以想象的恩典，就是这赦罪的恩典。父啊，当我们像大卫像彼得软弱跌倒的时候，求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回到这悔改的恩典里，提醒我们回到您那长阔高深的爱里。父啊，也求您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见这好消息的，都能够把自己良心的重担卸下来，都能够从您这得着那力量和信心，重回那永恒的安息，因为我们有一位在主那里为我们的罪代求的中保耶稣。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